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的讲道的题目叫做《七个为教会的祷告》，第五个，成为圣洁。那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3:10-13。那我在这里，打出的经文是用的是新译本，可能有一些词儿用新译本译出来可能更容易理解些。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我们在谈到使徒保罗给教会的七个祷告，前面几个教会，一个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其实不一定是以弗所教会，保罗是写给小亚细亚的众教会，所以没有提到特定的问题，这是一个给普世教会的信，所以保罗所聚焦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为了成为教会，使教会真真正正的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为教会的祈求是圣灵的光照和合一的基础。这是我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祷告。那第二封信腓立比书是写给一个成熟的教会，腓立比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成熟的教会面临成熟教会特有的挑战，所以保罗聚焦于活出基督见证的道路，祈求爱心在知识和各种见识上增长。这是第三次的讲道。那第四次的讲道是讲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写给一个近前的教会，那近前的教会会面临近前的教会所特有的挑战，就是当人要追求近前的时候，就会有些人来提供一些特别的法门，怎样使你变得更近前，于是他就在基督之外外添了一些东西。因此保罗的祷告是聚焦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祈求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基督够了。那今天我们讲到第五个祷告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的，第五第六个都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写给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教会非常的特别，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保罗在这个教会讲了三个安息日的道，然后就被人赶出来了，被犹太人赶出来了，所以他就对这个教会非常的挂念。他打发，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打发，他在雅典的时候打发提摩太去探访这个教会，结果提摩太带回来了好消息，他就非常的兴奋，兴奋之下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帖撒罗尼迦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信望爱都非常的好，甚至成了他那个省的众教会的见证。但是他也面临很大的难处，他在外面有逼迫，他在里边有诱惑，有犹太人的诱惑，有各种诱惑，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充满了生命力，但也是非常的脆弱。那为这样一个教会，为这样一个新生的教会，为这样一个成长中的教会，为这样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保罗应该祷告什么呢？保罗是不是应该为他祈求外面的逼迫停止，里边的诱惑消失？保罗是不是应该为他祷告各种难处很快被解决？保罗是不是应该祷告让这个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呢？保罗没有任何这样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完全超越了环境，完全超越了这个教会眼前的需要， 保罗的祷告乃是聚焦于神永恒的计划。保罗为这样一个成长中的教会的祷告聚焦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补满信心，第二个叫做爱心增长，第三个叫做成为圣洁。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的很多教会可能都觉得自己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很少有教会觉得自己是个很成熟的教会，是个很大的教会。我觉得很多教会都觉得自己是急需增长、急需成长的教会。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你觉得我们这个教会需要一个很大的复兴，需要一个急剧的增长，你可能需要好好的读保罗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不是泛泛的给众教会的一个祷告，不是给一个成熟的教会的祷告，不是给一个遇到异端挑战教会的祷告，乃是一个给一个成长中的新生的教会的祷告。保罗祷告是怎么样的呢？第三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昼夜迫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并且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我们的父神自己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开路，使我们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当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保罗这段祷告是放在第三章的十到十一节。那如果你往前倒，看读第一章、读第三章的前面，你发现这个教会是个好的不得了的教会。第六节，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说，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这些初信的人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可能这个教会成立也就三个月，因为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先是在帖撒罗尼迦过了三个安息日，在会堂跟人辩论了三个安息日，然后就被人赶出来，然后跑到比利亚，然后那帮犹太人又追到比利亚，然后保罗又匆匆忙忙地跑到雅典，然后在雅典的时候，他就打发提摩太去回去看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提摩太带回来好消息。我们算一算，也许只有三个月时间，不会太长。那这样一批初信者，刚刚信主没多久的属灵的婴孩，他们居然扛得住那样的逼迫，那样的诱惑，而且在信心和爱心上有美好的见证。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三节说，他们遇到了诸般的患难。第五节说，他们遇到了那个诱惑人的，他们全都胜过了。保罗说，在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保罗说，他们靠主站立的稳。这样一些人居然在这样的难处中靠主站立的稳，保罗应该很高兴，保罗也确实很高兴。所以第九节保罗说，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一切喜乐，保罗特别的喜乐。但是保罗没有冲昏头脑，这样一个模范教会，这是一个模范教会。我们从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了，一开始第一章就说，你们第六节第八节说，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第七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马其顿跟雅盖亚是两个省，这一个教会做了两个省的榜样，才成立三个月。 弟兄姊妹，你想想保罗是何等的喜乐，他肯定是很喜乐，他也的的确确说他很喜乐，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飘飘然，他很冷静地说，他很冷静地说，我们昼夜迫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并且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他们这么有信心，居然还有信心的不足，这是第一个祷告。为一个成长的教会，保罗没有祷告，他的难处被挪去，他的诱惑被挪去，没有祷告，他的人数要增加。保罗乃是祷告说，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什么叫做信心的不足？是他的信心有问题吗？不是这样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心是真实的，他们甚至这个信心在第一章第八节说，他们甚至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他的信心不足不是对神缺乏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是嘴巴里说说的，他们是付上了实实在在的代价的。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说，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在2000年前要离弃偶像归向神，这个不是我们今天随便一说的。他可能原来是个工匠，他就要被他的工会踢出来，因为所有的工会，所有的工行业工会都是拜偶像的，那他要离弃偶像，他要归向服侍真神，他可能就会被社区给赶出来，被他的行业工会赶出来，所以他们要付上代价的。因此他们的信心不是说他们对神缺乏信心，也不是说他们缺少圣灵的全能。可能他的信心不足是因为他没有经历圣灵，但是不是这样的。第一章第五节说，保罗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他们已经经历过圣灵的全能，是不是他信心的不足是因为他们的敬拜缺乏喜乐呢？我们今天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敬拜的时候缺乏喜乐，所以他很想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让自己有喜乐起来，是不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六节是这么说的，他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他们不缺乏喜乐，他们不缺乏对神的信靠，他们不缺乏圣灵的全能，他们不缺乏圣灵的喜乐，他们到底缺少什么呢？信心的不足不是对神缺少信心，乃是缺乏对真理的系统的认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面要说的，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说的关于保罗还没有教导的一些真理，比如说基督的再来，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比如说成圣的生活。弟兄姊妹，信心不是对建立在片言之字上，不是建立在几节经句上，信心乃是建立在整个真理上，福音的真理上。信心不是从经句来的，信心不是从见证来的，信心不是从神迹来的，信心不是从我们弟兄姊妹对他的关怀来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罗马书10章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原文信道就是信心，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信道就是信心 the faith。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台上讲道的人要特别的战兢，我们不要把这个讲台变成讲自己的体会、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见证、自己编出的心灵鸡汤，不要把这个讲台变成基督之外的任何这个东西。这个讲台乃是讲基督的话的。所以弟兄姊妹，讲道的主要的使命不是来安慰人，不是提供励志，而是用全备的真理造就信徒，补满信心的不足，补满信心的不足。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向神承认，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永远都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需要基督用他的话语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就好像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向神承认我们实在是又饥又渴，这样我们才能领受耶稣基督自己的喂养。所以讲道是要补满信心的不足，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神赐下各种属灵的恩赐，神赐给教会各种属灵的恩赐，不是让我们感觉很兴奋，不是让我们祷告一祷告就灵，有一个人祷告特别灵，我们一祷告就祷告灵，不是这样的。神赐下属灵的恩赐乃是为了装备圣徒，乃是为了抵挡一切的异端和诱惑。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我读和合本修订版，大家就知道一切的属灵恩赐都是为了装备圣徒，装备圣徒的目的是为了抵挡一切的异端和诱惑。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是这样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和合本翻译成成全圣徒，修订版原文其实是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直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这样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入门是很容易的，但是入门以后有许许多多的坑在等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真实的，撒旦也是真实的，所以属灵的征战也是真实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先享受一段时间，我先经过一段蜜月期，我过个一年两年，我再来开始学习系统的真理，没有这回事儿。因为时间不等人，因为撒旦不等我们，属灵征战立刻开始，立刻开始。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的，那个异端逼迫诱惑立刻就开始，除非我们这个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那撒旦懒得管我们。如果我们这只是一个世界的俱乐部，撒旦懒得管我们。但如果我们这是一个基督的教会，一旦你信主当天那一秒钟，属灵征战立刻开始。所以我们必须立刻开始装备圣徒，教会有一个责任，必须立刻开始装备圣徒，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所以有些传道人如果 忽略真理的教导，只追求热闹的活动，只追求情感的安慰，让出信者只凭着出信的热情来侍奉，来传福音，那个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管生不管养，这是对出信者的亏欠，这是对大使命的不忠心，这就好像让出信者羊入狼群，他没有任何装备，他没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就把他推出去开始侍奉，开始传福音。撒旦是真实的，他立刻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浮躁的功利的做法是对出信者的亏欠，撒旦跟属灵征战都是真实的。我们信徒一信主就要立刻开始接受装备，就要立刻开始学习系统的真理，不是几句金句，是整个系统的真理。有些人说真理很简单，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嘛，没有错，是这样的。但是圣经有66卷，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真理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罪很复杂，我们有各种各样跌倒的方法，我们有各种各样软弱的情况，所以圣经就有66卷，我们要接受全面的装备，才能真正的应付这个征战。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一些口号，爱神爱人，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喜乐，弟兄姊妹，其实是高看了自己，低看了撒旦，轻看了圣经，是对属灵征战的无知无畏。所以圣经说，哥林多前书8:2说，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保罗虽然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样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刚才说他们有信心和爱心的美好见证，他们在诸邦患难和诱惑面前靠主站立的稳，他们甚至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省的榜样。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被这样的喜乐冲昏头脑，反而是迫切的祷告，昼夜迫切祈求，要当面的见他们，不是写一封信给他们，不是远程通过 Zoom 通过线上课程来给他们上课，而是要面对面的与他相交，要兼顾他们，要用系统全面的真理去装备他们，补满他信心的不足。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保罗为这个成长的教会第一个祷告，不是急着让他火热的去侍奉，去传福音，去人数增长，不是，是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让他们的信真正的建立在全备的福音真理上面。第二个祷告叫做爱心增长，3:12，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充充足足，多而又多，好像我们爱你们一样。弟兄姊妹，当这个教会的信心被补满的时候，当这个教会的信心真正的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的时候，结果就是爱心的增长充足，原文是增长满溢，不但增长而且溢出来了，满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真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加拉太书5:6。一个真正的信心，神所赐的信心，建立在真理磐石上，建立在基督磐石上的信心，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信心一定会让我们产生出爱心， 因为这种爱是圣灵把我们的心意更新的结果，是我们因着信神对神的爱的回应。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里边充满了神的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里边充满了神的爱，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就会爱出来，我们才能爱出来。所以爱是教会的标志，爱是教会的标志。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到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教会的标志，所以这个爱是有两个方向的，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彼此相爱是教会内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爱众人是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周围的人，甚至爱那逼迫我们的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个被逼迫的教会，所以保罗特地的为他祈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充充足足，多而又多。他们已经很有爱心了，我们读前面我们知道他很有爱心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点，我们昨天有爱心，我们今天有爱心，我们不等于明天有爱心。我们当看到这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对他有爱心，另外一些人，另外一种处境，我们未必会有爱心。尤其是遭受逼迫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遭受逼迫的人往往陷入自怜，往往是要求别人来爱自己。我生病了，我遭难了，我盼望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我盼望被人爱，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去爱别人。所以一个病中的人，一个失业中的人，在一个在困苦中遭受逼迫的人，他常常是自怜的，自己怜悯自己，他忘了他里边基督的爱，圣灵浇灌在他里边，那个基督的爱乃是要出来爱别人的。所以一个真正的被神的爱充满的基督徒，他即使在被逼迫的过程中，他也会爱那个逼迫他的人，他即使在病痛中，他也会爱周围那些健健康康的好人。这就是神所赐的爱。所以保罗对这一些被逼迫的人，他特特的为他们祷告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充充足足，多而又多。这说得非常清楚，包括那些逼迫你的人。弟兄姊妹，这种爱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廉价的情怀，那种人道主义的情怀，那种认同，乃是带着真理的怜悯，盼望那些逼迫自己的人也能同得福音的好处。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就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一样，也是眼瞎的，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也盼望这些人有一天也能和我们一样，成为眼睛睁开的，成为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充充足足，多而又多。我们今天很多牧者很奇怪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牧者。有些牧者特别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有爱心，为什么呢？当别人就好像这个 我们看一些电视剧里那个谈恋爱，那女孩跟男孩分手的时候说你是个好人，那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好人，你其他都不行。所以有些牧者很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有爱心，因为他感觉到好像说你就是一个讲道不怎么样的好人。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喜欢说自己有爱心，有两个极端，有些牧者不喜欢被人说自己别人说自己有爱心，另外一些人特别喜欢说自己有爱心。 我自己的教会以前就说自己很有爱心，我说自己有爱心说了十几年，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其实是非常的缺乏爱心。我其实是把关系，把我们原来熟络当做了爱心，所以当有新人来，当有我看不上眼的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是没有爱心，我才发现我其实是特别需要求神让我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不断的增长充足。所以这两种人，一种是不愿意被人说自己有爱心的，一种是觉得自己很有爱心的人，他们都是不明白什么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说，爱是最妙的道，爱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要追求的最高的境界，那个道就是道路的意思。无论是什么样的恩赐，要用爱才能运用出来。所以一个传道人真正充满爱心的时候，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怎么能说只是一个讲道不怎么样的好人呢？所以一个教会只有求神赐给我们充充足足的爱心，包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我们这个教会才能成为一个宣教的团体，因为我们这个爱才能向世人发表出来，表明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的果效。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们自己有爱心呢？一方面我们要追求爱心的增长，一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标榜自己有爱心，因为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是这么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爱心足够了，我们什么时候就不需要基督了，我们什么时候就陷入了属灵的骄傲，陷入了自以为意。我们以为自己有爱心，常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碰到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那个很难爱起来的处境，所以我们要永远的常常的求神让自己的爱心增长充足。这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也愿他坚定你们的心，好叫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和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爱心的下一步就是圣洁。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既然神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自然就会远离罪，成为圣洁。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边，他也不能犯罪。神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道就存在我们里边，因此我们就不能犯罪。这里说不能犯罪，意思就是说不能习惯于犯罪，当我们一犯罪，我们就会难受的不行，好像我们穿惯了干净衣服，当我们披上破破烂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难受一样，因此我们就会追求圣洁。所以真正的爱是不会包容污秽的，不是那种滥爱溺爱，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六节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信心带来的是爱心，爱心 带来的一定是圣洁，所以一个不会导致圣洁的爱一定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爱，符合圣经的真爱一定会带来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别。神，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意思是说神跟人是有彻底的绝对的分别的，神与罪是绝对的隔绝的，所以神是圣洁的。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分别为圣，是分别开来，是归给神的。所以圣洁有两层意思，基督徒圣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你的生命上是圣洁的，或者说你在地位上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我们是造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圣洁了，所以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圣洁了，我们在生命上已经被圣灵重生圣洁了，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已经圣洁了。那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我们今天圣餐时候立约的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叫我们成圣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叫做成圣的人，不跟你觉得自己还没有成圣。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跟圣洁这个词差得太远了，绝对想不到圣洁这个词可以用到自己身上，但是圣经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说，所有的信徒都是成圣的人，成为圣洁的人，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你的地位上已经归给神了。所以保罗的书信很多都是一开始就说圣徒。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淫乱，有骄傲，有各种分门结党。但是保罗说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的圣徒的。所谓的基督徒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是圣徒，因为我们生命上已经圣洁了，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生活上圣洁，我们不但生命被神洁净了，我们生活要不断的一生的持续的效法基督，脱离罪。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但在生命上地位上已经圣洁了，一次性的圣洁了，是根据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生活上还要不断的成为圣洁，在所行的一切的事上也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我们也应当圣洁。那这样的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生命的圣洁，地位的圣洁是一次性的，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圣洁了。生活的圣洁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的成就。那根据是什么呢？成圣的根据，我们生命的圣洁，我们地位的圣洁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生活的圣洁是根据主的道。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基督的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是神的道使我们生活不断的成为圣洁。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圣洁这个词儿对我们很远，好像是一个高阶的基督徒，高级的基督徒，我们是初级的入门的基督徒，我们刚刚受洗，刚刚信主，是属灵的 baby， 只有那高级的基督徒才是圣洁的。好像教皇哈，天主教的教皇最近刚刚册封一些圣徒圣人，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要求的。保罗对这个新生的教会，这个帖撒罗尼迦刚刚成立可能两三个月的教会，一开始就要求赶紧学习系统神学，所以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然后就要求你们要成为圣洁。所以成为圣洁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也是下一次讲到的主题。因为保罗不断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强调这个主题，他没有等到我们基督徒到了一个高阶的高年级的阶段才来谈圣洁这么高深的道理，而是一开始一入门一进门就来讲你们要圣洁。因为圣洁是圣约团体的标志，是教会的标志，教会的一个标志是爱，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圣洁。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后面四章三节，就是这段祷告以后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这个圣洁不是生命地位的圣洁，是生活的圣洁。所以后面接下来一句话说，远避淫行，远避淫行，避开那些淫秽的事情。第四章第七节说，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也是生活的圣洁，不要去沾染污秽。所以这是圣约团体的标志，一个标志是爱，一个标志是圣洁。当我们将来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这段话，也愿他坚定你们的心，好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和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问我们，他不会问我们，你们这一生有没有平安啊？有没有喜乐啊？你的教会人数多少啊？你的祷告灵不灵啊？他不会问这些，他会问你有没有完全圣洁，无可指摘。弟兄姊妹，圣洁是教会的标志，圣洁是逆水行舟，圣洁是逆水行舟。如果我们要引合世界和世界混为一谈，是很容易走的下坡路，但是圣洁是逆水行舟。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不容易的。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你需要极大的勇气，你需要付出牺牲，你需要跟世界格格不入。圣经说那名是独居的名，独居的名，你跟世界格格不入。所以我们需要神坚定我们的心，所以保罗祷告说，也愿他坚定你们的心。圣洁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出来的，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可以做出来的，我们要求神坚定我们的心。今天有一种教会的模式叫做 seeker friendly，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叫做慕道者友善，或者慕道者友好，叫 seeker friendly。 这种教会是什么样的呢？这种教会认为教会应该对慕道者友善，所以呢不要那么严格，一切的聚会活动都要降低门槛，聚会不要用传统的礼仪，不要唱传统的圣诗，要唱轻松的现代的歌曲，教会设计成剧场那样， 让正在寻找信仰的慕道者感到很友善，感到心里很舒适，所以他们来到这儿会轻轻松松进来，在这里接受福音。那讲道要强调关怀、鼓励、安慰、生活的应用，满足他现实的需要。不要教导教义那么高深的教义，不要在这释经讲道，不要少谈罪、少谈悔改、少谈圣洁、少谈审判，因为这些都很冒犯人。这个叫做 seeker friendly， 叫做慕道者友好、慕道者友善。圣经的逻辑恰恰相反，保罗的祷告恰恰相反。保罗对初信者刚一信主就要祷告说，但愿他也愿他坚定你们的心，好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很冒犯人，对不对？圣经的逻辑跟 seek friendly 完全相反，因为圣经认为一个罪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友善的环境，不是一个舒适的环境，需要的是被圣灵重生。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慕道者，没有一个自发的慕道者。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没有主动寻求神的人，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人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人怎么能寻求神呢？所以没有人来主动寻求神，是神来主动寻找罪人。所以真正的慕道者不是他主动来找的，是神拣选他、呼召他来的。我们不需要去想着怎么去哄他，不要冒犯他，我们只需要把真实的古旧的福音原原本本的讲给他听，这是对他最大的友善。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是怎么传福音的？耶稣基督传福音一点都不是 seeker friendly， 耶稣基督传福音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非常冒犯人的，因为他直接对法利赛人说的。法利赛人不觉得自己要悔改，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悔改。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真正能吸引慕道者的，不是友善的环境，而是作为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居然能够分别为圣，在这个家里边彼此相爱，活出跟世界截然不同的样式。如果教会跟世界没有什么两样，教会有什么吸引力呢？因为教会一定比不过世界的俱乐部。教会吸引人的地方恰恰就是圣洁。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是这样的，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他没有 seek friendly， 他没有降低自己圣洁的标准去迎合周围的人，反而是他们很敬虔的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包括圣洁。众人都惧怕，周围的人就很害怕。然后后面说什么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然后就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没有想着初期教会没有想着怎么让人觉得很友善，怎么让人觉得入门的门槛很容易，他们就是照着使徒的教训去行，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于是教会就增长。同样，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不需要去迎合周围的那些罪人，他只要活出圣洁，神所拣选的罪人自然就会被他吸引。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叫什么时代呢？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说，今天这个时代是末世，是心不圣洁的末世。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心都是不圣洁的，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因此在这个不圣洁的时代，什么样的见证是最强大的见证呢？就是圣洁，圣洁本身就是最强大的见证。什么是对慕道者友善呢？不是降低门槛，不是降低圣洁，不要求圣洁，而是忠实的传讲十字架的福音，用圣洁的爱接纳那些悔改的罪人，带着他们一起走向圣洁。所以这是保罗为一个成长中的教会的祷告。他不是祷告这个教会逼迫被挪去，诱惑被移开，人数增长，他是祷告的是神对一个成长中的教会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首先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真实的真理磐石上，要补满我们的信心的不足，不要急急忙忙的把人推出去侍奉，要首先要在真理上装备好。当我们信心被补满装备好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心里边就充满了爱心，因为信心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然后我们就要祷告求神，让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以及爱众人的心不断的增长充足，永远也不要以为自己有足够的爱心了。然后我们要祷告求神坚定我们的心，在这样这个世界里边，在这样一个心不圣洁的世界里边，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做独居的民，做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问我们教会有多少人，他不会问我们今生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有没有祷告灵验，他乃是会问我们，我们有没有成为圣洁，无可指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为我们这样一个成长中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停留在求神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要聚焦于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帖撒罗尼迦教会面临的逼迫，面临的诱惑是神允许的，是在神的主权掌管之下的。所以我们不要着急跟神说，求你把这个逼迫挪去，我们要问神，你要让我们在这个逼迫中学到什么。神的回答，神界的使徒保罗的回答是，你要在这样的逼迫中，在这样诸般的难处中，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让我们的爱心不断的增长充足，让我们在逼迫中，在不能圣洁的环境中，紧紧抓住神，求神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完全圣洁，无可指摘。这是我们应当为自己的教会所做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父神，我们这个教会就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也是活在一个充满逼迫、充满困惑、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我们就像许多教会一样，我们常常陷入一个信心软弱的光景，我们依靠活动来维持热情。我们常常陷入爱心枯竭的光景， 我们仅仅是依靠社交来维持我们的关系，我们更常常陷入妥协圣洁的光景，我们依靠迎合世界来维持教会的增长。求主赦免我们，因为这样的增长的根基根本就不是来自圣经。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教会增长的秘诀，这是你所定义的，就是叫我们不要追求更多的活动，那是追求求主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装备我们，让我们预备征战。你要我们不要追求一团和气，那是要我们求你使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增长充足。你要我们不要去追求人数的增长，而是要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当我们这样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因为我们这样的教会才能真正成为明光照耀的金灯台，才能成为合你心意的独具的名，才能成为你在世界上的福音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